我们就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节到三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这是说到主耶稣，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他现在主耶稣，他要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个命令这个字原文不是命令，原文是话，英文是把它翻译成 word 这个字。那么话呢，也就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主的话。现在主耶稣，神是把整个的宇宙都交给他了，所以他就要用他的话来托住万有。托住这个字就是掌握的意思，他的管理，万有都是属他的管理。比方说我们有一年有四季，春天过了就是夏天，夏天过了秋天，秋天过了冬天，这个是主耶稣在管理，这个不能改变的，他就有一个规律在那里。所以现在主耶稣的管理，那是根据所有的规律都定好了，完全按照这个规律来进行。那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是有规律来进行，所以我们曾经说过，我们不要违反自然规律，它是一定有一个规律的，好不好？不能违反自然规律。比方我们的身体，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它是受主耶稣全能的命令来管理的，就是有一个规律来管理。我们的身体一定要遵守主所给我们的这个规律，一定要遵守的，不要违反这个规律。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自己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这个身子是中文翻译，原文就是身体，就是我们这个人有一个身体。我们每个人有三个部分，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灵魂身体。那么我们的身体活在这个地上能够生存，它是有规律的，也是有一个规律。比方说我们一定要吃饭你才有力量，这就叫规律。你疲劳了一定要休息，你不能说 晚上我一直看电视，我一直玩手机，玩得不想睡觉，那个不行的啊，一定有规律啊，这个规律是不能变的，这是神所定规的。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里刚刚我们讲，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以色列人的殿是外面要修一个房子，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体不是神的殿，他们一定要大卫修的那个殿，那才是神的殿，神是住在那个殿的里面。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同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体里面因为有圣灵住进来，所以神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他说的圣灵，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这里就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有圣灵住进来，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千万我们的身体要拿来荣耀神。如果一个基督徒的身体不能荣耀神，比方说犯罪不荣耀神，对不对？但是身体如果违反了自然规律，也不能荣耀神啊，也不能荣耀神。比方说现在天气凉了，冷了，你说我在外面还穿短袖短裤天天，那么你就会感冒，好不好？那就叫违反自然规律啊，我们不能违反自然规律。我以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圣经里说到两个，说到殿的问题，一处呢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第六章，是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另外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到17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啊，这里是说的你们，不是说你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刚刚是第六章是说身体是神的殿，现在说你们是指的教会来讲，啊，教会是神的殿。啊，神的灵住在教会的里面，啊，这是两个，这两段圣经是讲的不同的，啊，第三章是说的教会是神的殿，神的灵是住在教会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聚会，教会一切的活动应该是圣灵的带领，啊，不是牧师的带领，好吧，不是哪个人的带领，那是完全是圣灵的带领。那么在我们每个人身体上，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我们的身体，我刚刚讲了，不能违反自然的规律，不能违反。那么现在基督徒，我们违反自然规律，你的身体就会受影响，身体就会受影响，身体一受影响，你的身体就不能够荣耀神，就不能够荣耀神。那么因此撒旦今天要有一个工作，那就是要一个基督徒要我们的身体不能够荣耀神，撒旦会做这样的工作。那么彼得前书的第五章那里就说，或者我们读一读彼得前书第五章， 第八节读到第九节。
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魔鬼撒旦今天是在遍地游行，哪里他都能够去，他的目的就是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是叫可吞吃的人？就是你不遵守主耶稣所定的自然的规律，你违反了自然规律，撒旦就可以引诱你了，把你引到错误的路上去。撒旦会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就想交通一点关于基督徒我们的生活里面，特别是指到我们的身体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那么这里是说到撒旦他会使我们基督徒违反一些自然的规律，而使我们的身体受到损伤，我们的身体就不能够荣耀神了。我在这里可以这是真正的弟兄基督徒的情况。有一个老姊妹，已经那个是50多岁了吧。她有一天在家里，她做什么事情呢？那个电灯 有一点灯泡坏了，她就拿一个板凳，就爬上去弄电灯，结果一下摔下来，骨头就断了。这一断了就在床上，睡在床上了，这个就叫违反什么？自然规律。一个凳子很靠不住，就是椅子也都不一定靠得住。你都50多岁了，你还去爬什么？有的人啊，还我知道有的在美国还有一个弟兄70多岁，他是一个传道人啊，他也是这么爬，噔就摔下来，摔断了。啊，就在床上睡一两年，起来已经就不行了，好不好？这个就叫违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主耶稣所定的，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小心。你开车的时候也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啊。有的年轻人右手拿方向盘，左手拿耳机，怎么办？好吧，那这个转弯你弄得清楚吗？一出问题了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你像我们这里，从我们这里出，就是这个房间出去，我们要是到马路，那要看两边有没有灯，有没有车，对不对？有没有红灯？我常常坐邓弟兄的车到了那里，他就两边看，我看，我也帮他看。啊，这边是红灯了，红灯就代表这边没有车了，你就看那边就行了，这是安全。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如果你的身体出了问题了，你就不能够荣耀主的名了，你怎么为他做见证呢？因此今天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6章，我们里面住了圣灵，圣灵一定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指教我们，就是你在做每一件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顾到里面的感觉，一定要顾到里面的感觉。我们说里面的感觉就是圣灵要提醒我们，因为约翰福音14章26节那里是说，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一定要指教我们。你过马路， 你一定要顾到里面的感觉，回到灵里面去。你开车要回到灵里面去，你在家里很多危险的动作千万不要做，好不好？好，千万不要做。好，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没有考虑别的，我就觉得我很能干，什么我都能做，好不好？不行了，好不好？
想必中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你说说。
像我80岁了，我灯泡坏了，我不换，没有人帮我换，我要等到不晓得下一次什么人才能来帮我换，所以我一定要自己换。
好，那么这里啊，王妈妈说的这一个，我们又要读一出圣经。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四节。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好了，比方说王妈妈，她是一个人，她要换灯泡或者要做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他的事情就必须有人要帮助他。这里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好不好？所以往往也不要客气，比方你要换灯泡了，你千万不要自己去爬凳子，你一定要先打个电话给别的姊妹，最好打给瑞珠。
70岁，
对对，瑞珠，因为你和瑞珠经常在一起读圣经，电话上，你告诉瑞珠，瑞珠不行了，瑞珠会找人帮你，或者我们在这里找青年的弟兄，可以的，完全可以，我们这里青年弟兄很愿意帮忙的，好不好？你换了灯泡这些，千万特别要注意，好不好？好，找不到人。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好不好？这个绝对不能忘记，好不好？这个就是一个是你个人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你的身体很好了，你经常来聚会了，也做见证了，那对弟兄姊妹都是帮助，好不好？所以这就说到教会又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在主里面要彼此照顾，啊，彼此照顾。那么这里就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也要顾别人的事。感谢主，啊，这一个就是说到我们每个基督徒，你自己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怎么来爱惜？那是你圣灵在你里面一定会提醒你，圣灵的提醒不是耳朵听见的声音，啊，圣灵的提醒是在灵里面，啊，我们每个人的灵里面一定有圣灵的工作，因为他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啊，这个要小心了，所以我们违反自然的规律的时候，圣灵就有的时候会提醒你，你觉得说这个不安全，啊，不安全，我千万自己不要动，好不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另外就是还有一处的圣经，我们也请大家读，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以弗所书第二，对不起，第四章27节，以弗所书。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一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退一步，他就进一步。 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给退，在他的面前退步，意思就是听他的，好不好？那么我们违反自然规律，小心，认为自然规律是主耶稣在那里管理的，你违反自然规律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不能给魔鬼留地步，到了时间该睡觉你就一定要睡觉，好不好？该吃饭你要吃饭，该休息要休息，好不好？啊，这个就是你的身体的那个自然规律不能改变，要特别小心，不能给魔鬼留地步，这是第一个。第二处我们要读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好，这里说到顺服神，我们怎么顺服神？因为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所以基督徒你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一定要顾到我里面的感觉，或者你做每一件事最好你要先有一个祷告，向主讲我现在要做什么。那么当你向主说你向主说的时候这里是那就要顺服神了，你一顺服神那就会抵挡魔鬼，所以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你就不能做，不能做，所以要抵挡魔鬼。请讲。
那个旧约里面的那个迦勒讲到身体的时候，就是说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和这里是什么关系，怎么来解释这个要顾惜身体？
那里说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是指着人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就会祝福你，你的日子你活到几十岁，比方摩西活到120岁，对不对？但是摩西在写诗篇91篇的时候他说人最多活到多少岁啊？70岁，好不好？他活了多少岁了，好不好？活到120岁，所以他的日子如何历练也如何。摩西死的时候眼睛没有昏花，好不好？耳朵也没有听不到，好不好？是神要他去所以他就去了所以这个人的日子是神给的，力量也是神给的，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身体这是旧约。那么新约就不同了，新约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还有神的灵住进来了，好不好？旧约的人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只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旧约比方大卫在诗篇51篇他就讲了，他说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意思是说在旧约的人是圣灵可以降在他的身上，他不听话圣灵就可以离开。比方扫罗圣灵神的灵就离开了，好不好？那么新约不同了，新约我们每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一信了以后圣灵一住进来是永远不会离开了那你我们来读一读圣经圣灵不会离开，请你来读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16节要读到17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这里你看十六节，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看到没有？啊，这个同在可以把它翻译成同住，就是圣灵，他就住在你的里面，永远不会离开的。啊，今天有的传道人讲，你听，你犯罪了，圣灵就走了，旧约可以，新约不会的。而且新约的圣灵还有一个名字，新约的圣灵还有一个名字，就请你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先来读二十六节，然后我们读第四章的第六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第四章第六节，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好了，那么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叫神儿子的灵，看到没有？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圣灵住进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神儿子的灵啊。所以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叫神儿子的灵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因为圣灵住进来，圣灵对我们来讲就叫神儿子的灵啊，神儿子的灵。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的儿子的灵住进来，就是圣灵住进来。圣灵住进来，这里刚刚我们读的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节，他就永远与我们同住，不会离开了。啊，今天我们没有基督徒，那么就是你犯罪，圣灵也不会离开。你犯罪怎么办？那么圣灵在做什么？那圣灵就会指教你，好不好？而且还会为你祷告，啊！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来读读。嗯，对不起，《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好，圣灵天天在为我们祈求。所以你要过马路了，你要先祷告，是吧？我现在要过马路了，你要小心了，好不好？好，不要说什么我都不怕，好不好？啊，这个要小心。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最好你觉得不安全的时候，最好你要祷告，不管大事小事都要祷告。而且圣灵也在为我们祷告啊。罗马书第八章也说，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祷告啊。因此这个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你祷告以后，你就不会给撒旦留地步。如果你不祷告，你就会给撒旦留地步。而且雅各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我们一定不能给他任何的留地步给他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所以这样我们的身体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都能够荣耀神啊，都能够荣耀神。一个基督徒的身体如果违反了自然规律，那就很，那么在他的身体上就可以不荣耀神了。 因为就给撒旦留了地步了，好不好？啊，这个要特别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那么因此我们的身体要顺服神，那么很重要的一个一条路，就是我们常应该受灵的管理，受圣灵的管理。所以神在造亚当的时候，我们这个亚当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亚当的后代，是尘土造的，属泥土的。那么神向亚当的鼻孔吹一口气，那口气中文把它翻成叫生气，原文不是生气，原文是他活的气，就是亚当的灵。所以灵是从神来的，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体是要灵来管理，我们有灵，圣灵就住在我的灵里面。圣灵不是住在我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里头，不是，是住在我的灵里面。所以圣灵在灵里面说话，在灵里面替我们祷告，啊，在灵里面指教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学一个功课，要随时回到灵里去，随时回到灵里去。你一回到灵里面去，好，那么圣灵的话你就能够听清楚了，好不好？灵听见而不是耳朵听见，啊，灵听见了，灵里面就会给你一个平安不平安，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安的感觉，这是非基督徒是没有的，而且这个平安是属于主的平安，啊，那是约翰福音14章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我们基督徒的平安是从主来的，啊，我们可以读读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也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好，这是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那是主耶稣的平安。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如果你感到不平安了，那就不对了，好不好？那就小心了。而如果你做事平安就可以，啊，但是呢，你一定要先祷告，啊，一定要先祷告，那就正表祷告的目的就是说我愿意顺服神，我愿意听神的。所以如果你先祷告，那神会保守你，啊，如果你不，啊，好好祷告，啊，你要顺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那就很危险，好不好？很容易违反自然规律，好不好？好，我想我今天和弟兄姊妹借助这一点时间来交通，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我在我们身体上，我们每个人身体上，我们是神的殿，我们在我们的身体要荣耀神，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有灵，灵里面住了圣灵，圣灵会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也把平安赐给我们。如果不平安，你就最好不要做，好吧？啊，如果你没有把握，最好先祷告，先祷告，先祷告就是表示你要顺服神，啊，神就会带领你了，好吧？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交通的？
啊，我能交通我们家兔子的事吗？
是吗？
我们家兔子的事情我能说吗？
可以，你说吧。
就是上个星期五，上个星期五对吧？我也来聚会了，然后，啊，上星期五
听得见吗？要不要给你一个话筒？
啊，不用不用，就是我上个星期五也来聚会了，然后在聚会当中就问了蒋弟兄，就是有很多东西，比如我们身边的动物啊什么的，就是是不是神也管？ 就是神，然后蒋弟兄说神管这些动物的时候都是用自然规律的方式去管，他定下了一个规律，然后必须按这个规律来遵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家那个兔爸兔妈生的小兔宝宝，然后已经是4个星期大了，然后星期四的时候就被我们家猫叼了。就是白天的时候，就平时他们在一起玩都是很好的，但是那天晚上就是兔宝宝从那个地下室自己跑上来了，跑上来以后就被我们家猫给叼了，然后就咬了嘛，然后对，然后就很难过，然后我女儿一直哭，然后我觉得那一刻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的话，我现在觉得很感恩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不断的在祷告，就是我在说，哎呀主啊，求你把你的旨意显明给我们，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就是我觉得信主的真挺好的，就是说你不会去很悲伤，你也不会是就是说不知所措，但是就是我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那我安慰我女儿的方法也是我跟她说，你要祷告就是把主的旨意显明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星期五我就来这里聚会了，聚会了以后就问了老爷爷，我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老爷爷就说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有自然规律的。然后当我把这件事情也跟其他妈妈们分享的时候，他们就是不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哈，但是我们的感受就是说就是觉得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就是不能把恶的东西跟好的放在一起，就是你永远不能够就是不可以永远觉得那个坏人能变好，不可以有这种侥幸心理。反正我觉得就是对于我女儿来讲的话，我也让她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够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啊有可能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然后但是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奇妙伟大的神。然后星期四兔子咬死的，然后星期五我来聚会的
咬死
就叼一下他就死了，他得只有4个星期大。然后星期六的时候，然后就星期四发生的，星期五来聚会，星期六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的兔子之前就开始叼草衔草嘛，然后因为实际上第一窝的时候我已经把兔爸兔妈分开来了，然后我觉得它可能不是要生了，我觉得它只是假孕的现象嘛。然后后来我们家大女儿去查兔子的时候，就跟她兔子说，你看你草也衔了，自己的毛也拔了，到底生还不生啊？然后她说完这话以后，就发现那个毛那个底下东西动，然后对，又生了4只小兔子。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也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这样解释哈，但是我的感受是，就是神他你真的不知道，因为他每一步他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嘛。在这时候你如果那种焦躁生气或者什么的，这样神的美意好像就是让你得到会更多的东西，然后当我们所有的都仰望神的时候，竟然得到的是更多的痛苦。所以说反正我很感恩，就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然后也觉得挺好的，凡事要符合自然规律哈。我分享完了，
感谢希望各位分享我这次去以色列，我是第二次去，可是我就是念圣经很不仔细，然后出去玩也是很不仔细的人。我到那个五饼二鱼的教堂，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它地上有摩赛，就是摩赛怎么讲？
摩赛
克。马赛克一样，就马赛克，然后弄的。那当时他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盖这个五饼二鱼的教会来纪念？他们相信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耶稣基督在这里弄五饼二鱼，然后能够让这些信徒能够吃饱的那5000个信徒吃饱的地方。那为什么他们会选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发现在这个地方有那个马赛克，就是已经五饼二鱼的那个，所以他们在那里盖一个教堂。我2016年的时候去过一次，我这一次再去一次，我照样一样看五饼二鱼那个马赛克。可是我这次去的时候就发现说， 它只有四个饼两条鱼。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去过那个地方，蒋弟兄有没有去过？
我去过。
那你有没有看到是四个，其实四个饼两条鱼。
嗯，是。
那我心里就想说，明明圣经上就说五饼二鱼，为什么只有四个饼两条鱼？我就一直在心里一直想一直想，然后去到下一个景点的时候，看到他们所有的东西里面的这个都是四个饼两条鱼，后来我才问那个导游说，明明就是五饼二鱼，为什么是四个饼两条鱼？我真的很感谢他告诉我说，另外一个饼是耶稣基督的灵粮。所以我看到我想说，我都没有想到，我看了好几次说，我还在那边数，我心里还想说，可能有一个饼在下面，应该是五饼二鱼。就他真的是，他告诉我说，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灵粮，另外一个饼是他自己。谢谢。
我分享一点直接和蒋弟兄的那个主题有关的，就是圣灵在凡事上提醒我们，或者说教导我们。我在工作上有一个实实在的很多经历，比如说我们去到看来比较有点危险的，我说做的工作是消防检测，消防检测呢就要做一些灭火器的检测。有一次到一个厂去，那么平时我左右手一手拿一个灭火器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左右手拿到整个要往上爬的时候，哎，就有个感动了，说不行，是多跑了几趟吧。那么内心有感动了，我一只手拿着，另外一只可以抓那个上去的那个扶梯，可以抓这样就很安全。其实到了上面后，我发现那个路很滑的，那要摔下来可能不知道什么危险会发生。我就感谢主，感谢神，这在凡事上在提醒我们，就是说，真是我们内心里面，我们脑子里面有一种声音在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有危险，你要注意。我就分享一点。
感谢主，
这就是不是圣，我们是听到声音有个意念，就不让我去，两只手就我拿一手挪下来，这样呢我工作会比较慢一点，多跑几趟，但是这样就安全了。这样子就我就这样的经历有很多了。
这就是平安不平安啊，这个很重要。违反自然规律就不平安。我们都是想，比方说王女士刚才说她爬要上去多拉几个，那就很危险了，因为你少拉几个，这个手还可以抓扶梯嘛，这就很安全。那么圣灵会在里头提醒你，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和非信主的非基督徒不同的，我们里面住了圣灵，所以在很关键的时候圣灵一定会提醒你，但是你听不听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你听不听就是问题。有的人觉得说，我有这个能力，好吧，我可以多拉，我可以不要扶梯，好，那么这种情况就很危险了，好吧。
我再讲一个不听的教训，就是我定什么东西定钉子，我说不行，再定下来可能要出事儿了。我实际上圣灵已经告诉我，我地上敲，不仅敲坏了，手也打着。
对。啊，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回到灵里面去。今天我们常常不会回到灵里，就是我的思想怎么想，别人怎么说，我怎么想，我就跟他去做了，啊，我这里头就很容易一个，就是把我自己抬高，实际上把我的魂抬高了，好吧？我把我自己抬高了，这个就又出问题了，好吧？好，另外呢，就是刚刚瑞珠姊妹她说到耶路撒冷，因为很多人都愿意去耶路撒冷，我当时是在香港，离现在差不多有20年了。差不多20年前我在香港，我们也有一个读经班啊，那个很多弟兄姊妹也是从各个教会来，我们每一周有几次的读经啊，他们都很追求。那么因为他们就因为有台湾的人啊，他们就认识那个台湾的那个旅行社的啊，他们就去包了一个飞机，好不好，我们就一个团包了一个飞机，大概他买50张票就送一张票，结果他们就把送的这张票就给我， 就说讲的就我们一起去啊，所以我就在那一次我就去以色列和大家去看一看，他们希望我去呢，就是有些圣经的问题可以问。实际上我到那里去看了一下，很多东西因为现在在以色列都是作为旅游点来看，它是作为旅游点，建一个教堂啊什么东西也是旅游点，它有天主教的教堂也有基督教的教堂。个人你到天主教的教堂一进去一看，那里就要给你做，它是雕塑的还是做的，玛利亚坐在那里包一个孩子，后面站了一个月色，好不好？后来还有一个果子呢降在他们身上啊，他就说这次父子圣灵都在那里了啊，这个都是人做的，他的目的就是招待，就是能够接纳你这些去参观的人，所以那些教堂什么都是做给你们看，好不好？你去，当然他们也会有聚会的，不过我人都很少，好不好？好，所以刚刚说的这个四饼二鱼啊，还有一个饼是主耶稣，都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好不好？好吧，
没有，可是很奇怪，就是
他是要做一个展览嘛，好不好？他让大家去看，你就会怀疑什么四个饼啊，明明是五个饼啊，他就给你解释了，那还有一个饼就是主耶稣嘛，好不好？他就是这样来，那么是这个建这个教堂的人他们来这样想的，不是完全根据圣经，好不好？好，去看那就 要自己弄清楚了，好不好？好吧，好吧，感谢主吧。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请 Roger 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救恩的人，我们的身体已经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了，因为我们都是你用重价所买来的。感谢你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也住在我们里面，因此你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乃是你无用的仆人。主啊，我们应当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顺从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主耶稣，你是教会的头，我们都是肢体，我们因此也要顺从你的命令，我们在你的引领之下，肢体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相爱，因为你就是爱。祈求你引领我们每一天，在每一件事上，我们都能够寻求你的旨意，我们也都愿意顺从你的旨意而行。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在未来，在这一周每一天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谢谢主耶稣，我们现在就要分散，祈求你带领我们平安的脚步回到家中。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